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好，我们就准时开始。好，请大家就坐。今天我们开始一个，就要一个，我们今天就开始这个季度的新的一季主日学哈。那我们的主题是跟传福音有关系，为了配合我们宣教的事工，然后来讨论一些跟传福音里头常见的这些的问题。那题目呢是我们看到之前公告出来的一个题目，还有现在我们经过稍微修改以后的这个题目哈，叫做在当前处境中福音的传讲与挑战。所以顾名思义哈，请大家安静一下。
大家开，
所以顾名思义哈，我们是不光是泛泛的在讨论传福音，而且是跟我们现在的环境哈，我们现在上帝赐给我们身边的人，跟我们的这些，特别是第一代移民的这个处境哈，然后在我们这个美东的地区哈，都是有一些，都会一些比较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的处理跟关联吧。今天是第一课我们先看几处经文。我们当我们讲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脑袋里面会想到哪一些经文呢？首先是提摩太后书4章2节保罗交代提摩太说：“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然后使徒保罗自己也讲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就已经托付我了。”哥罗西书的1章28节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上帝的面前。”这些经文都很告诉我们传福音的这种的紧迫性还有这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托付。但同时，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是被上帝的灵感动的，才会说耶稣是主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就没有人能够认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同时这是一件必须要做的工作，也是一件如果不是神他自己动工，我们人是不可能做到的工作。好，我们一起做一个开始的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把今天开始的这样一个课程交托在神你自己的手里。我们晓得这是福音本是神你的大能，也是你托付给我们极重无比的托付，还有荣耀的托付。我们也知道说这重生的工作，听信福音可以归主的工作是圣灵你自己的工我们若不是被你自己的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称耶稣基督是主。所以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在，祝福我们这样一个系列的讨论，不光是可以看到再一次来思想福音的宝贵，也再一次来使我们谦卑、谨慎、警醒可以不辜负主你的托付，也知道在我们人没有任何的可夸。求你带领我们将这个季度的学习求你祝福弟兄姐妹在你里面一切的学习和讨论，叫我们自己也被福音所激励，也更加的激励我们去传扬福音的热心。谢谢你，求主你帮助我们，跟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这里稍打断一下，现场有没有台？有没有拿到奖品？如果你有票，你要拿的，一定要拿的话，先暂时就拿。现场，我们看一下，叫安排好奖品是吧？对啊。这边没有拿到的，
这个没有，
都有了，
都有了啊，
都有了，
他们还有，
讲义如果不够的话，大家就是讲义的内容跟屏幕上是一模一样的。那所以啊，如果说没有拿到的话也不要紧，我们看大屏幕啊。那事后如果需要的话，在啊，应该网上是有这个会把课件放出来的。好，那我们看一下几个问题哈，我来，大家回想一下啊，自己是怎么信主的？我们是被别人传福音信主，还是啊自己寻求信主？那你所理解的传福音是什么？在我们信主以后，有没有传过福音？有没有传福音的经历？有没有传福音成功的经历啊？我们就是在脑袋里面做这样子的思考。有没有向身边的亲人或者朋友传福音的经历？那有没有啊带过别人做学士祷告？那如果有的话啊，我们就是在做一个啊头脑里面这样一个的回想哈。那他信主了吗？那如果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的话，你们觉得传福音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影响我们啊去这个这？跟别人传讲福音的这个的效果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们觉得传福音当中最大的拦阻又是什么？带着这样的问题啊，我们来一步一步的来看哈。所以在这个课程里面呢，啊，今天我先跟大家做一个课程的介绍跟概览哈。所以我们一起大概来探讨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传福音是传什么？啊，福音到底是什么？也许大家心里都有答案，我们都大概知道福音是什么。啊，那但事实上，福音它有它的啊，圣经里头说，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啊，福音也是啊，值得我们再次的去探索它的这个深度跟广度。那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要向谁传？啊，是上帝把大使命传赐给我们。叫我们要去啊，叫万国万民做我的门徒。那我们要向谁传？是我们很多啊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啊，我们的父母还没有信主。那我们怎么去跟我们的啊父辈们啊这些看我们还是小孩子的人啊，我们怎么跟他传福音？还有我们的下一代啊，我们来到美国这个地方，我们的下一代。在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里面啊，现在大部分是受到这个美国公立的教育，那么在这种强大的世俗的影响底下，我们啊如何向下一代传福音？然后我们怎么向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啊？我们活在一个啊，感谢神哈，我们在这样一个地区里面，其实是啊，大家看到前不久的这个野餐会，有好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那。我自己在服侍这个青年团契的过程里面也发现，事实上我们身边的合场很大啊，有很多很多这样年轻的家庭在我们旁边。那这个我们来思考啊，就是主耶稣问回答那个律法师的问题，这个你说谁是我们的邻舍？那我们这个邻舍的范围到底是有多大？再来第三个问题，我们怎么传啊？是一种说到怎么传的时候，其实我也参考了很多类似的，因为要准备这个课程，也参考了很多这样子啊传福音的方法步骤啊，像啊我们身边比较常见的像三福啊，或者是等等，有些我们图书馆里头有很多关于这种传福音的手册。但是今天我们福音传讲的时候啊，是不是关注一些步骤、程序、方法啊？那我想这些信息大家都可以得到啊。那我想跟大家在这个课程里头分享的啊，是启发大家一点的思考，然后大家带着这个思考，如果和被鼓励起来的热情啊，我们可以很就可以自己知道怎么跟我们的灵舍传福音。当然，这是我一个比较。在设计课程时候的一个期待啊，那不知道说能不能够实现啊， 所以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会看到说，其实福音的传讲不光是讲什么，讲什么很重要，对吧？纯正的信息很重要，但是那个好的见证也很重要啊。如果我们所传的跟我们我们所行的跟我们所传的不一致啊，那么这个是没有见证的福音啊，是没有办法带人信主的啊。当然啊，有时候神的工作很奇妙啊，不一定说我们也要做得非常好啊，这个福音才能被传开，因为圣经里头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然后啊，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会碰到很多的拦阻啊，比如说啊，有些弟兄姐妹会碰到异端啊，美国常常会有这个像耶和华见证人啊，或者是摩门教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不非正统的教派来，也在跟我们一样在争夺人心。那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在信仰的这个大家庭里面也有不同的属灵的传统啊，我们有改革宗啊，有福音派啊，有等等不同很多啊，来到我们教会里面的也是带着不同的信仰的背景。那我也希望说，在这个课程里面，大家稍微可以啊，知道说怎么去求同存异啊，怎么去处理这种啊属灵传统的问题。那啊，最后福音是一种，其实是一个心灵的争夺战啊，最终是。在火堆里面哈，那个约翰卫斯理说，他像是上帝从火堆里面捡出来的一根柴火一样啊。所以传福音，事实上我们是在拯救人的灵魂啊。那人呢是被这种我们自己的很多共同的罪所捆绑啊。同时，除了这个啊，在亚当里面的这个原罪以外，其实还有很多这种文化上面的影响。所以今天牧师在讲到的时候也提到啊，这个教育啊，讲到这种啊，讲到这个很多这种文化背景的影响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想要啊，在这个课程里面让大家啊，启发大家的思考的地方啊。那也许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给大家一个很标准的答案，当然希望说我们可以呈现一个比较好的答案跟框架，但是啊，更重要的是。再一次的激起我们传福音的热心啊，再一次的来啊，不断的在这种事工上面啊参与进来的时候，也让我们自己不断的成长啊，这始终是一个过程啊，改革中嘛啊，就是这个也是不断在改革当中的这个传统。OK， 所以啊，我们看一看我们现在传福音的时候有哪一些挑战，还有哪一些。可以供借鉴的经验呢？为什么现在啊，感觉传福音越来越难啊？我也跟啊，跟一些做这种，
先吃完这个盘子给你。
谢谢。好，线上的弟兄姐妹可以啊 ，mute 一下哈、啊。好，谢谢。那也跟很多做青年事工或者学生事工的这些啊。老前辈在讨论，他们都觉得说，现在当今的这种啊传福音事工越来越难开展。从前啊，可能我们去接机哈、啊，然后去啊，在生活上面有这样子的照顾哈、啊，一起吃饭啊，每周的团契啊，然后满足这种生活上很多需要，然后慢慢这个年轻人就会融入到教会这个大团体。但现在很难啊，现在。的，因为生活大家生活条件都变好了，所以来到美国以后都不太需要这方面的帮助啊，都年轻人都有自己的车子啊，然后自己啊经济上面也比较的宽裕。那再来一个就是，我们也看到美国的文化经历到很大，跟几十年前啊差别很大啊，从以前美国还是在一个比较啊。信仰很友好的环境底下，毕竟这种基督教的传统在美国的啊根基还是非常的深刻。那近几十年来呢，就强大的这种世俗的世界观跟价值观不断的在影响啊，在公立教育里面，刚才牧师也非常忧虑的提到啊，这个孩子送到学校里面，他会被那种很强大的逻辑所塑造啊，追求自由啊，追求这种啊性解放啊，很早。高中就开始谈恋爱啊，等等等等的。那 导致我们的下一代会很快的离开教会啊。那我们应当如何去应对？这也是我们在我们现在就是先提出这些的问题啊，就希望说这个系列的课程可以比较有针对性的去回答哈。那么讲到传福音的时候呢，常常会看到两种路径。第一种是比较强调我们所信仰的这个体系，就是所谓的教义信念或者是圣经通则，就是我们不管环境如何，我们知道上帝的话语是绝对的，那我们就讲就把我们所认信的东西告诉他，然后就认为这个就足够了啊。那通常我们看到我们手上有威斯敏斯特准则，对不对？有威敏信条，有大小要理问答。那是不是说我们就把小要理问答当做一个传福音的工具啊？那这是不是足够啊？我们打个 question mark 在这里。那第二种方法呢，是操作手册啊，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那种怎么带人归主啊，怎么跟他建立关系，然后跟他一步一步怎么让他可以做觉知祷告啊，目标就是带他做觉知祷告啊，这有一套的操作流程的方法。那在我看到这两种方法对于现今的时代跟现今的状况啊，其实都不是太好用啊，就在我有限的这种经历当中，觉得收效都不是太好。前不久我们在教会当中，跟这个王牧师哈，还有阿瑟牧师，还有这个包括文玲姐哈，我们有时候礼拜五会一起读一本书，那里头就讲到了很多这种跟福音相关的内容啊。他是 Tim Keller 写的一本书，我觉得他的范例是很值得借鉴的哈。那当然今天 Tim Keller 是个很有名的牧者哈，那他。我认为他最大的一个贡献是处境化 contextualization 啊，这个英文叫做 contextualization。那为什么说他这个处境化做得很好呢？本身他受过他在很纯正的这个长老会的系统里面啊，这个浸淫很久，然后神学非常的纯正。那他能够在纽约那一个世俗化严重的地方，能够建立起这个很几千人的大教会啊，他值了三四个堂。其实他这个处境化的工作是功不可没的，就是他在圣经真理跟阅读他面前的这个处境的时候，他做这个桥梁是做得很好的啊。那但是他的模式呢，很遗憾的，很多人看到他很成功就照搬他的模式啊，其实就是用 Tim Keller 所反对的方法来学习 Tim Keller， 就是 Tim Keller 他就是反对照搬，他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处境化的典范，但是很多人就把他做成的这一套规范啊，就照搬过来啊，所以这个这是一个比较遗憾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学习 Tim Keller 的这个方法啊，而不是照搬他的所有的这个施工的程序啊。这是，然后我们也在一个很好的宗派里头 ，PCA 的宗派啊 ，PCA 宗派是一个第一个，它有很好的长老会传统，其实它也是一个处境化做的比较好的一个例子啊，在我的感受当中，有长老会源远流长，它历史很长久，有非常好的属灵传统。那这个长老会到了美国以后，同样是面临着一个处境化的过程。所以长老会在美国的发展，我们考牧师需要去学这个长老会发展的历史。你会看到这个几百年以来，这一两百年以来，这种长老会在美国就发现了很多。跟大传福音的时候，长老会受到就有不同的观念啊，就比如说传福音的人是不是要受过很长的装备才可以去传啊，那这就有他当时就会有不同的声音出来啊，因为传统当中牧师是需要长时间的训练的，但是在一种比如说大觉醒啊，一种很强大的福音需要面前，那就会出现一种像牧屋学院啊，这种快速培养牧师的这种速成的神学院。那以及长老会在面对世俗化、面对自由化的这种浪潮的时候，同样也有不同的声音啊。你是要去更多的去配合 这个世俗的文化，还是说我非常坚守我自己的传统。所以他在很多的历史变迁当中其实积累了很宝贵的经验供我们学习。那么PCA 教会 PCA 宗派是在其实它的历史没有很久啊，是1973年才成立啊。那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平衡啊。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个 PCA 的它的意向啊，我们再来讲。那我们作为华人教会第一代的移民的华人教会啊，不管是 Tim Keller 也好哈，还是整个这个 PCA 的宗派的理念也好，跟我们还有一定距离，对不对？我们好多是第一代信主的人，那么到了美，甚至是到了美国之后才信主。我们在国内已经有一个有一套很熟悉的生活习惯啊，思维逻辑啊，那以至于我们到美国以后，其实我们是第一代的移民是信了主，然后成立了教会。那么我们好多问题是要自己去摸索的。我们不能够直接，好多东西是不能搬来照用的啊，包括就像一个信仰的传承的问题啊，还有像这种子女教育啦啊，还有像我们怎么融入美国社会啦啊，那等等等等啊，我们都会看到说这些其实在传福音里面都会需要具体的去处理啊，甚至国内的家人看到我们这些移民出来的人，他们的眼光也不同。我们想要回去给他们传福音其实很难。这是我的个人感受啊，不一定准。那我们怎么跟我们身边的神赐给我们身边的这些人来见证来传讲福音，其实是一个新的挑战。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同样我们视野放开的话，会看到前人的一些努力。也会看到我们跟我们处境相同的这些华人教会他们的做法。那么OK, 那这些也是具体碰到的时候啊，我们再看。我来读两段啊，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本书里面，就是21世纪教会成长学里面，这里有两段话啊。那凯勒牧师他说啊，讲道是不是会打动世俗年轻人的心弦，不在乎是否从他们热爱的电影里面去截取短片来放映。穿着是不是时尚或者随性啊，这都是在一些现代的教会里头，我们看到为了吸引年轻人通常的做法。他说这个是事实上是在乎传道者是否深刻的了解他们的内心和文化，你是不是懂得你要传讲的福音的这些人，你要牧养的这些人啊，他们的内心跟文化是什么样的。所以凯勒说，在我们的教义信念跟事工方法之间也应该有一个构思完整的意向，如何传播福音，让它对我们身处的文化环境在历史的这一刻产生影响啊。他特别强调说福音啊，这个不变的永恒的福音跟我们身处的一个文化环境，在这一刻历史性的这一刻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时刻，是它会有一个有一个交融啊，会产生这样子的影响。所以这是我就希望说透过这些思考啊，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给大家启发一些 idea, 我觉得这个比讲具体的方法要重要啊。那可能我自己也是在回避我的短板啊，这个我不太善于去讲这种步骤跟方法啊，那我希望说大家可以有这样很好的互补。好，刚才我们再看一下哈，就是借鉴跟思考，看看这个 PCA 怎么在描述教会的意向的。前面这一段太长了哈，就不讲了。他有讲到一个emphasis on revival, 就是教会的复兴，跟我们现在也是有一个复兴的计划在这里。那第二段讲到就是借着上帝的恩典，跟为了他的荣耀的缘故，在他的大能当中啊，那 PCA 宗派寻求什么呢？寻求成为一个这样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可以更新转化啊人们的生活的啊。换句话说，在他的意象里面，传福音里头，它包含了全人的更新啊。然后这个人被福音更新以后， 他 不光是停留在觉知信主这个阶段，而是全人可以被福音更新，活出这种被更新的生活，然后他可以去更新文化 transform culture。 所以这句话就是seeks to be a denomination of churches， 这个 churches 是 transforming the lives of people who transform cultures。 所以教会在我们说到教会的使命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再看经文啊，并不教会并不直接的去更新文化，而是教会透过更新他造就每一个的圣徒，然后这些的圣徒他在进入到他生活的每个方面的时候，就会对文化产生影响。那第二讲我想王牧师会跟我们分享这个文化使命跟大使命的关系，这个问题会进一步的去展开。好，那么接下来同样他讲 PCL 另外有一个使命的陈述，那这个在这个陈述里头他说教会的这个 mission 是同样是荣耀和享受上帝，借着装备教会装备跟赋予教会这样的能力去 work together， 就是这教会之间互相的同工来践行大使命来满足大使命 fulfill the great commission。 那么他说怎么样去践行大使命呢？是借着门徒训练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圣经里头的这个原话以至于目标 so that people will mature as the servants of the triune God 所以也是同样的表述了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圣徒们会渐渐的成熟成为三一上帝的仆人，他们可以敬拜神，在真理和圣灵里面敬拜神，并且 will have a reforming impact of culture， 再次表达了这样的观念，就是你会再进一步的去 reform 这个，他有这种对文化的一种更新的力量但是这些都是指着首先教会是装备圣徒，是圣徒成熟我一直在强调这个观念，那么这个成熟的圣徒他在进而去作用在你的社会当中，所以这个我们干脆先这个放在最后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回到经文里头，大使命大家都很熟悉我们最近在查考使徒行传，对不对那使徒行传非常强调的一处的经文就是在一章第八节，一章八节主耶稣对门徒说，对他的使徒们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节经文通常被误会当成是大使命，其实他是跟大使命互补的，他并不是大使命这个在上次的讲到的时候也特别的跟大家分享过，讲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要降在使徒的身上，使徒们就得着能力，然后呢并在整本使徒行传展开的这个阶段，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看到在每一次每一个阶段圣灵都会大大的做工，然后来做我的见证，这是在讲使徒为教会立定根基的一个特殊的时期，而我们教会的使命是建立在这一个使徒立定的根基之上的，也就是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基督赐给门徒的这两处经文的不同主要是一个这个直到地极的见证是已经完成了的那这个马太福音直到世界末了的这一个使命是还没有完成的，是给所有的今天的教会的那一章八节那个使命是给使徒们的，是为了这个使徒的根基的。那马太福音的大使命呢，首先我们一直在强调耶稣基督复活，我们只有在复活的基督 的这个基础上，这个做成的恩典的能力上面，我们才可能去践行大使命。我们今天的讲到的最后像这个结束祷告，这个 Eric 长老也是在 再强调这一点哈，就是我们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那复活的主了，他是万王之王，他有一切的权柄，所以我们才可以在他完成的工作上面，我们去做他的见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这个万民不管是指人还是指民族还是指国家，这个可能有不同的解释。 anyway 就是，但是这一处的经文是整个传福音使命，我们说大使命的核心，就是这个命令语气在落在这个蓝色的这节经文上面啊，它是命令他们，耶稣基督命令门徒们去 make disciples 啊，就是使作门徒啊，这是整个大使命的核心啊。它包含了几个方面呢？包含了三个方面啊，用了三个分词来形容或者是来表明使万民做门徒的方法。第一个是要去 going 啊，那三个都是分词。第二个是施洗，第三个是教导。所以去呢，就要求我们要走出自己的这种舒适区啊。我们来到美国以后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保留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啊，我们会习惯跟自己生活习性相同的人生活在一起啊，然后最后教会里面也很容易就变成一个比较封闭的圈子啊，这是不太利于我们去践行大使命的。所以第一个命令是去，你们要走出去啊。当然其实我们来到美国，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走出去了啊，这是很好的第一步。所以我们就思考啊，我们要向谁传福音啊。那第二个呢，这个去相对的一个概念就是等啊，我们等在原地。这个基督说的是你们要去而不是要等。第二点呢，是你们要去为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就是施洗呢是让他们就是把人招来，对不对？让他们信主啊，那让他们信主是为他们施洗，这里并没有提到说要为他们做决志祷告啊。当然我不是反对决志祷告了啊，但是这背后确实有一些这种nuance 在里头啊。我们在讨论到这种跟人建立关系怎么带他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明白说，其实最终是他们能够感动，他们能够悔改啊，是上帝自己的工作。那我们借着这一种他公开的承认跟这个为他施洗啊，来帮助他进入到基督的身体当中。那第三步呢，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教导他们遵守啊，教导。那在一些错误的，也不能说错误了，就是在我们看到一些比较功利性的做法里面，是我们不断的要人去觉知信主啊，然后觉知信主以后呢就开始使用他们，就开始把他们放在事工当中啊，然后这个长久以往会带来一种灵命上的干渴啊，他这种事工多了以后，自己没有在主里面很好的这种更新跟成长啊，常常是一种到最后一个很有热情的活力的教会就慢慢的有些疲惫的现象啊。所以我们看到刚才不管是从大使命的解读，还是从那个PCA 的意向哈，还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 Tim Keller 所说的这个表述里面，就是基督的成熟哈，就是基督徒的成熟都是很重要的啊。比如说在以弗所书四章哈九到十六节，这处经文其实是讲到一个整个基督的身体啊，耶稣整个教会的意向，说到基督的升天哈。跟圣灵的赐下来，在五旬节的时候降下来，所以就把这个圣经说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啊，那然后赐下所有的恩典啊，就是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目的就是使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这是其实也是一个教会最终的意向，就是整个 基督身体的这种成熟跟长大。那我们看到这个这一种教会的成长跟成熟，是我们总是处在一种特别的文化环境里面的啊。他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啊。我们在一个外部的一种一种很复杂的各种教导混杂的一种文化处境中，那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成熟长大的时候，我们会有越来越有头脑上没有分辨能力，那心里面也更有爱心，更加的柔软啊，这些都是同步成长的。所以慢慢的就开始用爱心跟说诚实话，就是我们的 love 跟 truth 都是在这样一个教会的使命里面同步的增长。所以我们会看到福音的使命，它既是数量上的增长，也是质量上的成长啊，也是生命上的成长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有机的成长的一种的观念。这是一个我想跟大家稍微做一个回顾吧啊，因为这些经文大家也都很熟。那讲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传福音的目标是要让这个基督的身体丰满，要让我们整个教会成熟，我们是向着这个目标去的啊，不是人数的增长是其中很关键的一步，带人信主是很关键的一步啊，但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整个的平衡啊，就是一开始哈，我们要讲到的这个教会意向的一个框架，所以这一次的课程呢其实也是配合就我们的，其实我们的慕道班哈，我们的这个门徒造就班哈，就是把人我们吸引了，做比如说做外展啊，把慕道友都吸引过来，那我们就有后续的跟进啊，我们会有这种带他信主啊，带他为他，我们先去对不对，使万民做我们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啊，让他信主，然后呢我们会帮助他在这样一个群体里面成长啊，慢慢的成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用凡我所吩咐的教导他们遵行。所以我们在从慕道班哈，到这个初信造就，然后到这种到小组里面上帝话语的学习啊，到这个这种在兄弟姐妹互相的关怀，然后我们会深入的去讨论这一些，比如说子女的教育哈，比如说这种夫妻关系哈，那很多我知道我们80后来到美国的时候，很多是独生子女啊，第一代这个，然后在国内是父母在帮我们带孩子，所以其实来到美国对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小孩子啊，你带小孩子就没有爸妈帮忙了，那工作很忙啊，这个带小孩就很痛苦，你怎么按照圣经的原则来不但是教好他们，还要在信仰上面造就他们。那面对这么多的这种生活上面的艰难哈，时间的安排哈，我们来美国很多时候是第一个诉求就是先站稳脚跟啊，先找到一个好的工作。那这时候其实你去平衡夫妻关系的时候是很困难的，是很有挑战的啊，就是这些家庭关系还有子女教育跟我们这个 priority 其实跟就是我所吩咐的都教导他们遵行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啊。如果这个顺序没有摆好的话，在后面长期的这个当中就会这长慢慢的那个影响就会显露出来啊，就这些问题往往是在我们上一辈第一代的移民来到美国的时候并没有深思熟虑的啊，所以在孩子大了到了幼时的时候，你才发现啊，其实你要叫他回到信仰当中来已经很难的啊。那我们其实从现在开始是可以做这种未雨绸缪的工作啊，其实是可以做这种很好的在不但是大人自己在信仰当中建造，在教会当中成长，并且同时我们带动这样一种刚才王牧师提到的这个家庭敬拜啊，然后这个家里面的这样子的教育啊，那 我相信神赐给我们的这个很好的恩典哈，我们是可以在他赐给我们的这个地方啊，这个时间是可以做很美好的见证的就是这也是一个总体的目标哈，以至于 OK 那我们看看这个《使徒行传》当中就是福音的传讲哈，我们刚才说到传福音是跟对象跟处境息息相关的在我们接下来去讨论什么是福音的时候那个 Tim Keller 会讲到福音它不是一套不断重复的这个的稍等一下哈，我们等一下有这个互动的时间我把这个讲完哈，而是说福音它是根据处境去做表述的，或者说这个我们现在第三次下一次王牧师会跟我们分享，那第三次回来我们再来讨论福音是什么。那今天我们看几处经文，就是你会看到其实使徒在不同的环境底下传讲的福音重点是不同的这也是我们最近这几次在查经当中所学习的。比如说在五旬节那一天彼得的讲道里头他特别强调什么，他特别强调大卫大卫说他在诗篇里面说他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他特别提到了大卫，因为对所有的这些以色列人来说，大卫都知道大卫，而且都非常崇拜大卫大卫就像我们提到这个唐宗宋祖秦皇汉武一样，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那但是大卫却表明他所说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大卫自己却朽坏了他所说的那个人是真正的弥赛亚是真正的耶稣基督，所以他就用大卫做例子。那么在圣殿当中，彼得在圣殿当中被逼迫的时候他对着那些当时在底下群情激愤喊着钉死他钉死他的那些杀害基督的这些犹太百姓时候，他说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他在用他们知道的事情在责备他们，并且用旧约里面用很多基督的名称来告诉他们这一位耶稣基督是就是你们所知道的旧约当中的上帝多次多方所预告的给你们的那个君王，那个救主，那个仆人，以赛亚书当中的受苦的仆人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圣洁的公义的。他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受众是知道说那他讲话的这些背景的那接下来彼得在面对一些宗教领袖这些祭司守殿官讲到的时候，他特别是用圣殿这个主题来讲他因为他们是撒都该人圣殿对他们来讲是最大的一个偶像他们把圣殿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可是彼得却说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圣殿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但是他成了真正的圣殿的方向的头块的石头。那再往下的时候，第四章这些来逼迫当时的使徒的不光有宗教的领袖，还有当时罗马政府的这些长官那这些官长彼得就对他们就不讲旧约了因为他们听不懂旧约，所以他是用着很多这种普遍恩典当中的一些善良诚实实话实说他并没有违反这种公序良俗等等遵守当时的法律，这些事情都是对那些官长很好的见证，所以官长为了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就把他们释放了所以这件事情就可以众人为所行的这个奇事都归荣耀归上帝。这是我们在为什么要学习这个使徒行传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他在神学上对我们有造就，他在这种事工上面对我们也是有很多很多这种可以借鉴的地方。好，对不起，刚才有问题有吗？OK, 那我们稍微停一下，有没有问题吗？好。 没有的话，我们就用几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课程，然后可以用多一点时间来讨论哦。那课程的描述，当时就是我们在接下去的这12次的时间当中，会大概完成4个事情，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圣经的解释啊，我们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啊，与这个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啊，都是对我们都是有用的，而且他神已经把那关乎敬虔和圣洁的和生活的事都告诉我们了，因皆因我们认识那圣洁的主，这些事情都让我们回到上帝的启示里面去啊，我们从解经出发来寻求解释，并且在解释的基础上来寻求一个正确的跟我们做事情的这个方法或者是关联。所以我们会第一件事情是解经哈，那第二件事情呢，我们要传福音，其实就是要做到一点，就是知己知彼啊，我们光知道福音本身哈，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不是在鸡同鸭讲。为什么福音传得出去，本来信的人跟不信的人是在两个世界，对不对啊？那不信的人他有他自己的追求，他自己的偶像啊，他活在他自己的这种世界观当中，那我们要了解说这两种圣经，它其实福音可深可浅，它可以是很简单的信息，也可以是很整全很完整的一套的世界观的体系。那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课程做一个初步的介绍，这其实也是一个门徒装备的一小步了哈。我希望说不是我们的教会并不是怎么讲呢？不是学术机构哈，不会去讲的很繁琐、很深奥的东西，但是一些基本的哈这种世界观的观念，就是我们会稍微做一个。做也不是在这个课程里面全部介绍啊，就也是希望引起大家的兴趣啊，来做进一步的思考。那特别是信的人跟不信的人啊，他们的认知差异在哪里啊？这里其实这跟我们传福音的方法有关啊。我们会如果说信的人跟不信的人，他在某一些方面上是共同的啊，那但是在某些方面是差异的啊，或者是你们在基本上很多方面都是有差异的，这取决于我们怎么去跟别人传福音。所以我们会去 approach 这个问题，就是believer 跟 non-believer 的这种认识上面的差别。然后第三个是比较有实践性的一个方面，就是其实有点分专题来讲了哈。就我们怎么跟父母传福音啊，我们怎么跟子女传福音啊，我们怎么跟甚至是跟佛教徒传福音啊，我们怎么跟很相信科学的人传福音啊，我们怎么跟觉得基督教是一种这个西方文化的人传福音啊，他是就是信了基督教是不是就不爱国了。那信了基督教是不是就不讲科学了啊？这些都是我们常常碰到的一些质疑啊。我们会来有针对性的来处理这些问题，包括希望说稍微的介绍一点，现在我们的这些公共的议题怎么回答啊？别人在质疑你啊，信仰是不是就是一个反对男女平等的宗教啊？信仰是不是就是一个很武断的一种的宗教，你反对个人的自由，或者说你这种，甚至我们也会听到形形色色的声音，比如说有一种理论叫做种族批判理论，就是说这个美国一开始是一个种族主义的国家啊，它透过殖民，透过这种用基督教来形成它的这种种族主义啊，那我们大概会知道说怎么回应啊，这些说法的背后它有哪一些偏颇的地方啊，有一些不对的地方，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些探讨啊。那最后一点是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课程不光是讲理论啊，那可以有更多的实践，更多的互动 来跟我们身边小组事工的开展也好啊，我们的外展事工，还有前不久像比如说像啊，我们教会啊也邀请了这个高宏先生来我们中分享哈、啊，就这些议题我们怎么啊去梳理它哈、啊，这也是啊我想要借这个机会跟大家稍微有点讨论的，所以。啊，差不多这个课程目标跟刚才的这个课程描述是差不多，就是可以达到这样一些预期的目标吧。好，那么最后呢，我介绍一下整个课程哈、啊，这12次的课程，啊，今天是第一次，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整个课程的一个概览。那下一次王牧师会讨论文化授权与福音使命的关系。那么啊，接下来第三次啊，我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传什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传什么。那么永芳长老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实践当中他的啊心得、他的经验啊，还有他的思考，在慕道班啊，在这个他的宣教的事工当中啊，传福音的一些这种啊，跟大家的一些分享啊。然后接下去我大概就会处理接着处理福音是什么，然后处理这种啊信的跟不信的人的这种认识上的差异，那然后梳理一下我们整个身边的这种大的文化背景啊，那啊然后回答一些常见的问题啊，比如之前不久去年慕道班就有啊就有一位朋友他问了一个问题，就我回答的晚了，后来他就再联系他就联系不上，我觉得很遗憾啊。啊，希望神也可以慢慢的在他的生命当中继续的做工哈、啊。就是他问了一个恶的起源的问题，那、啊、为什么全能的上帝是啊，会让我们碰到这么多的灾难啊？这些事情怎么解释啊？那当时我说好，下一次我会回答你，然后他下一次就没有再来了啊。那我觉得蛮遗憾的。那同样的这些科学跟爱国主义都是我会结合一些实践跟案例，不会讲得太抽象啊，免得变成一种很沉闷的理论的一个教导啊。以前啊在19年20年的时候，我在国内啊等签证的时候，其实碰到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就是别人在跟我说你怎么居然不但去信了这个基督教还跑去读神学院啊，人家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然后你在抛弃了这个学校对你多年的栽培啊，那种感觉，那他们就会有很多的疑问啊，就讲到像进化论了 啊，像这种像这个不是科学了，来争辩说啊牛顿，你们说牛顿是基督徒，其实他不是基督徒；你们说爱因斯坦是基督徒，其实他不是基督徒，等等等等。我会分享一些这种实际的例子哈，来跟大家，就是用讲故事的方法哈，来跟大家分享。然后永芳长老会跟大家啊做这种异端上面的辨析，我们也会碰到很多很多的异端。那有一些的教导它不是异端，是比较极端哈。那有一些的教导它是啊是都在我们这个信仰的大的范围里面。啊，都是啊，我们都承认他们是主里的这个弟兄姐妹啊。那我们怎么看待啊天主教啊？怎么看待这种亚米念啊？我们其实很多华人教会是亚米念主义啊。那我们对这些稍作讨论啊。我们团契里面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他的家庭啊，一方是天主教的传统，他其实来我们团契的时候。就不太愿意参加讨论啊，因为他在持守那个传统，包括其实我妈妈那边也是天主教啊，那我妈妈后来跟我信了，跟我开始相信这个改革中的这个体系，但是我的阿姨就不信啊，我的阿姨们说，就她跟我妈说啊，我们是听爸爸的，也是听儿子的啊，对，所以我们。就这些问题，我们如果心里有一个比较有不是说一味的去驳斥它哈，我们一起来讨论这种传福音当中常常会碰到的这些问题，然后我们也会用一次，当然中间会有穿插，就是对于父母配偶啊下一代邻舍的这些问题啊，我们也特别是配偶的问题哈，我们知道说有时候是。 一方先信主，两个人都不来到美国都不信，结果一方先信了主，那另一半不信怎么办？另一方不信，常常是很大的这种拉扯啊。如果说信主的一方很着急的去 push 另一方去信，但是他自己事实上在生命上面没有很好的见证的时候啊，往往另一方是越来越不信啊，就觉得你去参加一个同乡会，我支持你啊，在这里很孤单啊，你到教会去很好啊，有东西吃啊，然后这个有个伴啊，但是啊，我觉得我做的比你好啊，我觉得我能够养活这个家，我赚的比你多，我承担的家庭责任比你大啊，那就我不会被你拉低啊，跑去参加一个这样子的这种的组织啊，那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去？怎么办啊？就是我们还是从解经出发，其实圣经里面都谈到了这些问题。好，大概这是一个课程设计的思路啊，跟大家分享，或许会有小的调整，在讲的时候啊，或许会有一个小的调整。那好，我想跟大家在今天要分享的就是这么多我们在这里停一下啊，我们看看有没有问题或者是建议。那如果没有问题，也大家可以提一提你们关心的是什么啊，我们可以，其实这个课程是可以，内容是可以再补充或者是调整的。或者你们希望听到的这种传福音的课程是什么样子？哎，海洋兄。会，对，就像刚刚提到的那个啊，我跟我同学在前两年的一些讨论啊，我会把那个对话记录翻出来跟大家分享，还有想到什么例子，会尽量的用例子，对，然后也欢迎，我也希望说在啊。多设计一些问题讨论，就比如说每一次我们用半个小时来讲解，然后剩下的半个小时来把设计多设计一些问题，大家来讨论。但是这个要大家配合，需要踊跃发言，不然就会冷场啊。还有吗？会做一个，我也会分享一些例子。那这些例子，因为神对每个人的带领不一样哈，但我会希望透过这些事例来，也是兼顾大家的信心吧。对，对对，父母，我们的长辈，尤其是像我这个年纪或者比我小一点点的啊，80后。他们的父母是50或者60后，我觉得是挺难的啦。对，他们在如果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话，他们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刚刚成立的，他出生的那一代人啊。如果再早一点，如果是30年代或40年代的时候，他们的童年哈，或许有一些当时教会在中国社会是有一些影响的。他们大概都听过，小时候也知道说，比如说我爸爸，他就说他小时候有一个同学啊，是信主的，经常跟他们传福音，后来被另外一个同学这个向学校举报了还是怎么样的啊，后来他就被退学了，但是那个福音的信息其实在小时候是在他们同学的脑袋里面的啊。那如果再稍微往后那么一二十年的人就没有了啊，就都是很强的那种那种奋斗的世界观哈，那种上山下乡了哈，然后这个吃苦耐劳哈，这种自力更生哈啊，这些然后看这些晚辈都是一些生活条件很好的年代的人，你们没有吃过我们吃过的苦啊，你们不懂得，对，你们的人生都不完整啊，你还要反过来教育我，叫我悔改，这不是非常好笑吗？对，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 讨论的方面。
这介绍啊，就是蛮有期待的。
嗯，不要太有期待。
不知道现在这个有没有这个落线啊？我们现在是在弄打过的吧？
对对对。
OK，
应该有。
你放在教会网站啊，如果可以的话，优惠吧，我觉得
也可以。嗯，好啊，可以跟长老们提议啊，我只负责讲。而且其实是我自己一点心得啦，一定是很不全面的啦，很就是很零散的不成体系的东西啦。对，
我们会放到教会网站，那我们教会网站就是各地有定，那我们教会的网站那个 YouTube 呢，教会的网站你可以放到国内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国内的我们整个发展，
好，各位还有没有问题？谢谢立新。解决不敢说了，就像刚才看到的，其实人信主一定是圣灵感动的结果啊。我们人做的再好啊，如果不是神的工作，这个也没有一点，我们自己一点功劳都没有。但我很愿意在这个这个课程当中跟大家，只能说是一个分享我自己的思考跟心得，然后不能说是一个解决方案吧，但大家应该可以互相的启发跟提醒，可以打开一些思路呀。谢谢。对对，是，谢谢。对，所以这里就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谁是我们的领袖啊，我们其实理论上说我们都是那个被耶稣拯救的那个被打得遍体鳞伤的人，我们被拯救，然后耶稣跟我们说你们去啊，照样去行啊。我们其实没有什么资格去挑选我要向谁传福音，我不向谁传福音，但是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人也确实是有我们也只能跟我们背景相似的人啊，或者是真的可以上帝有开这种门，有安排这种渠道的人去 approach。对，所以对于国内的家人我的父母信主，我自己就很感恩了啊。那像我的一些长辈，虽然对他们有负担，那我也知道我改变不了。对啊，好，如果时间也差不多，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啊，那你们有任何的建议哈，就是这些我相信大家每个人都有很精彩的信主的故事，还有跟别人传福音的这种经验啊，大家不要吝啬啊，我们这个课堂是希望需要大家一起来丰富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愿望。 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第一课就到这边哈。我们请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
是，你稍微听到一下，你不说明一点。其实福音牧师这个课程设计很多方面的说，不会给我们一些方便法，而一二三四五，一定要把对方拿下来。其实观念得光对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明白福音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够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主嘛相称？这样我们传福音的，不仅仅是给对方一个信息，应该是多少一点的问题了，也不是说甩给对方一个道理、一本书。最终呢，甚至说也不是一个真理体系。最终来讲，就像我们教会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真正传福音，其实是我们要和他做朋友啊，认识他了。人家父母，你本来叫爷爷就要叫爷爷了，为什么信主以后我们就成弟兄了？所以说还是要尊重人家。之后呢，也希望还能够参加教会的生活。这样其实传福音呢，最重要的是一个 personal and friendly evangelism。最重要的是一个个人化的朋友式的，甚至是生活式的对吧？来传福音。所以大家当然，牧师也会你担当了我。也会给大家一些问答了、案例了，但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课程中，我们自己要明白，福音到底是什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面临的挑战到底是什么？另外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知道，传福音不是说我们自己能够说服别人信，其实我们都是无用的什么仆人，但是我们愿意让别人听见福音，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让别人要看见福音。这也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方面呢，你说人信主了，这些方面呢，到底还有没有真信？其实我们知道不知道呢？严格来讲，我们也什么？不知道。这些方面呢，信主了，他愿意参加教会，我们就靠着主的恩典参加教会学习。他自己不信了，靠着主的恩典也继续为他祷告仰望。在这个方面，我们信靠主的人并不什么。着急，我们也不要信主了以后，我们也不要最重要给我们自己。你看，我又带一个人信，一个人不信了，我们也不要害怕，又没有了，又丢了，不传了。所以既不要特别的威武要给自己，也不要特别的给自己防护自己，要用个平常心。我们是信主了，我们白来者来也愿意白来什么舍弃，可以大家。为崇明律师还有李刚长老，我也一点给大家分享但是我们大家一同在这个课程中更多的认识神，认识神的真理，也互相鼓励，把我们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格外的感恩借着崇明律师给我们预备这样一个非常丰富的真理的体验更是一个生命的体验让我们一同归回圣经。一同来访问主道一同来通达食物更一同来寻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同住。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说我们自己在信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真的是活着其实是死的。但是当你的圣灵，特别是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的时候，你就带领我们真的是处死入生在基督里重生得救在基督里认罪悔改。说我们的生命中虽然还有很多效法世界或者从世界中所领受的坏习惯坏习气但是主你也赐下圣言赐下圣灵在教会中有牧师的教导甚至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也可以互相的教导舍门一同有心意更新。主求你继续保守我们接下来这一个季度的分享崇明牧师的预备尹刚长老的分享以卑微的仆人的分享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一同的参与都求你格外的向我们施恩。给我们在此真的是为我们主耶稣教会祷告使我们不仅成为一个学习的教会成长的教会也使我们成为一个见证的教会。传福音的教会有爱心的教会求你不仅把你的话语作为天上的玛拿和灵粮赐给我们也祝福我们 啊，桌上的食物啊，赐给我们便的饮食，让我们在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生活中，都能够归荣耀圣诞给你，都能够传福音做见证啊！求你的光在我们的生命中发出来啊，吸引人归向你。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